感谢主。那么今天我们要开始读生命记。我们已经读过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和民数记，已经读完了，而且这个四本书都出来了，原来我们只讲义都出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除了民数记还有书，其他的就书呢已经完了，我们准备印啊，我们正跟这个出版商联络，希望他不要收我们太多的钱，因为在这里印很金贵的。好，所以如果联络好了他给我们印，那么我们弟兄姊妹要可以，因为我们这些书都不收钱的，这自愿的奉献，好不好？凭着感动我们自己奉献。那么今天我们读生命记，现在请我们读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读。生命记第一章一节，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苏弗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南、陀弗、拉班、哈希路、迪撒哈中间，面向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出埃及第四十年是一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那时他已经击杀了住西斯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住以德乃亚斯他路的巴双王恶。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法律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赫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利巴嫩山又到伯拉大河。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今天都有讲义的啊。好，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一节，这个生命记啊，他说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苏弗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南、陀弗、拉班、哈希路、迪撒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那么生命记就是向以色列人众人所说的话。那么生命记这三个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叫做第二律法。第二律法的意思不是说再来一个第二次的律法，不是的，乃是把原来的律法再说一次，它就是第二次说律法。所以生命这两个字就是再把神说的律法给以色列原来说的律法要再说一次。为什么摩西要对他们再说一次？好，那么你看第二节就讲了，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利亚有十一天的路程。第三节，出埃及记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你看这一次生命记讲律法在什么时候讲？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多少年啊？四十年以后讲的话。你看那四十年，那么第一次讲律法是什么时候给他们讲呢？第一次讲的律法，因为这个是第二律法，第二次讲的律法。现在我们要看第一次讲律法是在什么地方讲呢？好，那么现在要请我们啊读出埃及记。 十九章，第一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你看，他们啊，出了埃及地啊以后，三个月就到了西乃的旷野。那么二十章就是讲诫命，二十章就讲律法。所以他们到了旷野，出埃及地的三个月，到了西乃的旷野，摩西就给他们讲律法了。你看十九章的第一节是到了西乃的旷野，对吧？那就在西乃的旷野第二十章的第一节，神就吩咐这些话了。那就是在西乃的旷野，神吩咐了这些话。好，那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就到了西乃的旷野三个月，就第一次给他们讲律法啊，三个月就开始讲律法。律法讲完了，那么就在出埃及记第四十章，请我们读出埃及记四十章。第一节，第一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正月十四号，这里又来一个正月十一号，那就是第二年了，对不对？他们已经出了埃及嘛，第二年了。出埃及记三个月就到了西乃旷野，西乃旷野就住到第二年的正月初一，还在西乃旷野，还在西乃山，就住了一年多了，还没有起行，那还在西乃。所以正月初一日他就叫他立起帐幕。你看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的十六节，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好不好？这就是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好不好？第一年的正月十四号出埃及，第二年正月一号还在西乃山就立起了帐幕。好，然后啊，他们立起帐幕以后就做什么事呢？那我们请读民数记的第一章，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你看刚刚是说第二年正月初一日立了帐篷，对不对？好了，又住了一个月，还在西乃山，到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还在西乃山。你看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小谕摩西说，你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史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就数了，就是民数记了，我们读过了，好不好？那你看还在西乃山，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还在西乃山，还没有离开。那什么时候他们再开离开呢？请你读民数记的十一章，民数记十一章。好，请我们读第三十五节， 三十五节，这里是说百姓从基伯罗哈塔瓦走到哈西路，但我们要看他们从什么时候离开，请你读第十章民数记第十章第十一节，第十章的十一节，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来的旷野。好了，云彩停在巴南的旷野。好了，西乃山什么时候离开，就是第二年的二月多少号，二十号，第十章民数记第十章第十一节。因为我们这里叫做圣经学校，所以我们在这里读书啊要用点脑筋来记哦，哈哈，好不好，记多少算多少，好不好，不考试的。好，以色列人是正月十四号出埃及，请你记得正月十四号出埃及，出埃及后三个月就到了西乃的旷野。在西乃要住到什么时候，山西乃山要住到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号，那就在这里啊，他们出埃及记，出埃及以后到了西乃的旷野，住到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号，意思就是说离开埃及以后已经是有一年零一个月多了，对不对？二月十四号嘛，就是一年零一个月嘛，对不对？那么现在就是一年零一个月多了，他们才从西乃山起行。那请大家记得，出埃及记，从出埃及记十九章开始，整个的利未记，还有民数记的第十章，都是在西乃旷野记载的事情，都是在西乃旷野。出埃及记十九章，他们就到了西乃了。然后整个利未记的启示都是在西乃山，然后再到民数记也是在西乃山，一直到民数记的第十章，刚我们讲他们才起行，就有一年多的时间啊。因为我们读圣经要计算时间的。昨天晚上有一个姊妹，她从 White Rock 这么远呢、啊、开车到这里来和我交通，她就有一些弄不清楚，其中有一点她说他们那个聚会都是外国人，还有几个犹太人，还有几个犹太人，犹太人当然应该读希伯来文了，但是不一定。他们就说圣经里头记载的这些事情啊，可能都是传说，要不然还有没有这个人都不一定啊。他是这样来看，不一定。这个引起这个姊妹的迷惑了，因为我他这么远，他常常是晚上他常常打电话给我交通问问题，有的时候他也跑来一次，一个两三个月来一次，因为他太远了，身体不是很好，还要上班，所以他就迷惑了，到底旧约记载对不对啊，有没有那么多年代啊。我告诉他，我说我们读圣经从创世纪神创造亚当开始一直到主耶稣降生，这个年代甚至于日期都能够把它算得清楚。从亚当开始什么时候来洪水，挪亚的洪水我们可已经把它算过多少年，正好马头撒拉，马头撒拉那个时代他刚刚死，洪水就来了，所以马头撒拉这个名字叫做箭人，好像箭一射出去洪水就来了，都有时间的，都算得很清楚了。从亚伯拉罕以后我们一直算啊，时间都可以加起来完全准确无误。好了，我昨天就和他交通这一课，我们也读了一些圣经，哎，他就清楚了。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点，除了你读历史读地点，你还得读有一个时间的概念。那么今天第一次我们就讲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乃山住了一年零一个多月，大概一个多月，一个月零六天，因为他是二十号起行了他们才离开。所以利未记完全是这个时候写的，就是在这一年里面写的。 民书记的前面也是在这一段时候写的。好，我们要有这个概念。好，然后再请我们看我们这个讲义好不好。第一页，讲义的第一页，就是我们在讲第一章以前，我们稍微写了一点简单的民书记的生命记的介绍。第一页第一条，生命记表示神的，表示把神的命令向以色列人再说诉说一次。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已40年，当年出埃及的那33,550人，除约书亚、加勒和摩西外，所有20岁以外的男丁都已倒闭在旷野。现在是新的一代快要进迦南了，摩西必须把神的律法就是神的命令向这些人再申诉一遍。生命记的属灵意义是听从，就是要听从神的律法，告诉我们我们要听啊。以色列人你看出埃及地，在西奈山住了一年啊，住到第二年，不说住一年，住到第二年的2月初10日在起行。神在这一段时候把所有神的律法都已经给他们讲了，在出埃及里头记载了，利未记里头都记载了，都是律法，都是律法。那么记载了，他们就应该听从了，但是他们不听从，因为不听从的缘故，他们就不能够立刻进到迦南地区。那怎么办？他们就在旷野，绕这个旷野绕了30多年，38年，因为那里有一年多嘛，有一年多，绕了38年。绕着38年的结果，就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全部倒闭在旷野，只有3个人没有死，男丁啊，20岁以外数过的20岁的男丁，只有3个人没有死，一个就是摩西，一个加勒，一个约书亚，3个人没有死，其他的男丁20岁第一次数过的这些人全部死了。什么缘故？就是他们不听从。现在是40年以后，摩西对第二代的人，第一代已经死了，听过律法的人已经死了，第二代的人摩西再把律法给他们讲一次。为什么？希望第一代不听，第二代应该听，好不好？好了，这里有一个属灵的意义。什么叫做第一代？第一代就是代表属肉体的，那也就是说今天在我们基督徒身上的肉体啊，肉体是不听神的话的。什么叫第二代？第二代就是你信了主耶稣啊，你有了神的生命啊，这个新的生命就是第二代啊。第一代不能听，倒了，旷野倒了，第二代能够听。所以今天我们只有新的生命，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听从神的律法。要凭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没有法听。那我的肉体怎么办？所有的肉体都要倒闭在旷野，要死，要死。进迦南的不是带着我这个旧的老的肉体，我的血气进去的，进迦南乃是神的生命啊，神的生命。所以以色列人第一代他们是都倒闭了，第二代他们才能够进去。当然这里有2个例外，一个就是加勒和约书亚，他们为什么能够进去？他们能够听从，他们能够听从。好，那么这一个就给我们讲，因为旧约啊，是给我们新约的人做的一个教训，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就告诉我们啊，是为我们新约的人写的，让我们在那里学习。现在我们这一个讲义的第二个，生命记这卷书所包括的时间是从出埃及记后到西奈山开始，直到摩亚平原有40年之久，约相当公元前1491年到主前 1451年至公元前，就是祖前了。那意思就是说有四十年之久，生命记所包括的时间有四十年之久，因为他讲的就从埃出埃及记开始讲，一直讲到最后第二次摩西给他们讲律法。第三条，生命记中摩西申述律法的地点是在摩亚平原，现在是在哪里？是在摩亚平原。好，我想现在呢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黑板，我在这里画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图。这个地方我们就说是埃及，这一大片是埃及，因为黑板小了，这一片是埃及。以色列人这条红线从埃及出来，就沿着这个红海边马拉以林，以后就到了西奈山。这个西奈山他们就住了，住到第二年的二月初十日，在这里住在这里。然后他们就从这里一直走，从这里离开，第二年的二月初十日离开，就经过了巴兰旷野，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加底斯，等等我们要讲。到了加底斯以后，神就要摩西派十二个支派的探子去探迦南地，这块是迦南地。这个探子探了迦南地回来以后，只有加勒和约书亚说这个地好，其他的探子就讲好虽然好，但是那个地方我们进不去，因为那里啊迦南人太厉害了，他们城又大，人又高大，城又很坚固，我们打不赢啊。我们如果要去啊，他们看我们就好像蚂蚱，就是蚱蜢一样那么小，他们都要把我们吃掉了。好了，所有的以色列人603550人，是数过的，20岁以外能够打仗的，都在这个地方哭啊闹啊，跟摩西讲我们不要进迦南了，我们不能去了，都怕了，不去了，就闹了。甚至有的人讲我们另外选一个人，我们回埃及吧，要走回头路了，他们要走回头路了。在这个时候啊，神就显现了，神就说跟摩西讲，这一批人不相信我，好了，从明天起，神就说你们从这里转回来，又往红海的路去了。你看，本来第二年二月初十日已经来了，都到了加底斯了，要进去了，但是他们不愿意进去。结果说好，神说你不愿意进去，好，那么你们就在旷野去绕，再绕38年，绕到40年了，等把这个旷野都绕到40年了，就在西尔旷野这里绕绕，绕完了以后啊，就绕了38年，38年等第一代的603550都死了在旷野，第二代起来了，然后第二代起来才走到摩亚平原，就到了这个红点的这个地方，这个是叫谷地，摩亚的谷地。现在摩西生命记现在讲话就在这个地方讲，就是摩亚平原的这个谷地在那里讲话。那么我们今天读，请你读生命记的第二章，第一章的第二节啊，今天我们第一章的第二节，从何烈山，何烈山就是西乃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利亚有多少的几天的路程啊？11天。那意思说从这里西奈山，就是何烈山，到这里只要走多少天啊？11天。加底斯就是迦南地的南面了，就是南面了，就进去了，已经到了，他都不愿意进啊，到了都不愿意进啊，怕什么？怕苦啊，没有信心啊。好了，11天就可以走的路程，结果他们走了38年，又绕绕绕绕38年，最后还要绕到哪里啊？就是绕到加底斯来。好，等等我们就要知道，又绕回来38年，又绕回来，这是很可怕的，这个叫走回头路。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肉体一软弱， 好多时候我们没有信心，我们还会走回头路，那就是绕来绕去。神给我们有一个旨意，你不顺从神的旨意可以，但是神不会让你过去的。你再绕两年回来还是在这一点，神还是要你顺服他。这是我们属灵的经历，神还是要顺服他。你不顺服，你再绕一年还不顺服。所以为什么圣经里告诉我们，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怎么样，在前。好，我想这里也就是给我们一个新约的人一个教训。现在我们看这个讲义的第四点，摩西在生命记中有八次讲话，他一共有八次的讲话，所以我们按照它就可以分成八段，就分成了八段。第一段的讲话就是讲往事，从生命记的第一章A 至到四章四十三节，就是讲往事。第二段就是讲律法，再把律法讲一次，是从生命记四章四十四节到二十六章。第三段是警告的话，是生命记二十七章到二十八章。第四段是神和以色列人启示立约，是生命记二十九章到三十章。第五段是摩西的劝勉，生命记三十一章第一节到十三节。第六段是摩西最后的话，生命记三十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第七段是摩西做的歌，是生命记三十一章十四节到二十三节，还要到整个的三十二章。第八段是摩西的祝福，生命记三十三章。好，那么整个生命记，如果我们一个星期能读一章，那么这是一共它是有三十四章，三十四章最后的三十四章估计是约书亚写的啊，因为摩西死了，他记载的。那么这三十四章，如果一个星期读一章，一个月读四章，那么可能要读十个月，能够读到一章啊，一个星期能够读一章。那今天第一章我们就读不完，啊，估计要读十个月，有的也许要读，说不定要读到十一个月，好不好？所以，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那我们靠主的恩典了，好不好？啊，因为过去我们读是一个星期读两次，二次读两次。所以就比较快一点，所以创世纪就快一点。那么现在可能就一星期一次，可能就慢一点了。好，现在我们读生命记的第一章。好，请。
说的是三十万，应该是六十万。
哦，对对对，写错了，应该是六十万。领三千五百五十人，六十万，请你把它改一下，不是三十万，六十万。啊，迦南地这块地，圣经里告诉我们是牛奶与蜜之地。神对大卫讲，和对亚伯拉罕讲，就是要给一块地方，让以色列人在那里，神要培植他们。这个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伊甸园的意思。神造亚当就给亚当一个地方，让他生养众多，那就给他一个伊甸园。亚当失败以后，神就拣选亚当的后裔里面拣选亚伯拉罕，然后要把亚伯拉罕的子孙，神就应许给他一块地，在那个地上是牛奶与蜜之地，神要在那里培植他们，好吧？好，那么我们就看见，因为这一个关系，这实际上是一个预表，迦南地就是预表今天神给我们的产业基业，就是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告诉我们，就神给我们属灵的基业，就是表示这个。那么属灵的基业就包括什么呢？ 就包括属灵的那些美德，那些实际，今天就是这些东西，属灵的美德，属灵的实际。那就也如果说具体一点，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那圣灵结的果子啊，那就是我们属灵的基业。那么将来我们在天上还有没有呢？有啊，在千年国度里头我们也有基业，不过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那么刘弟兄不是讲过吗？还有新天新地吗？那就是以后我们就永远在那个地方了啊。神就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说，凡是信靠他的人，顺从他的人，神能够给你有一个基业，给你预备好，让你去继承。好，那我们就要继承了。那今天我们实际的继承就是属灵的果子在我们身上，我们就继承。好，那么请我们读第三节，第一章的第三节。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那时他已经击杀了住西斯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住以德来亚斯他路的巴算王。哦，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地图，黑板上我也写了，但是请我们看有一张立的这个地图，这个是写的这个地图，那个地图
在后面啊，
后面第四页后面就有一个地图。嗯，请你看这个地图啊，第四页最后看见没有？好，你看这里啊，请你看有一个海叫沿海，看见没有？沿海上面不是有一条河吗？就叫约旦河。约旦河上面还有一个湖，它叫基尼列湖，实际就是加利利海，好不好？好。那么约旦河就把这一块地分成东面和西面。现在我们要看东面。东面你看，从上面我们往下面看，东面有一块地叫巴酸，你看到没有？横着看，我把它涂黑了，巴酸两个字涂黑了，看到没有？涂黑的，我涂了黑的方块，看到没有？巴酸，巴酸下面就有基列，就是立的看基列两个字，看到没有？好了，基列的下面你就看有一个叫流变，斜的叫流变，看到没有？流变下来就有摩亚，看到没有？好了，这几个地方很重要。下面从下面开始就是摩亚，摩亚过了就是流变，流变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加德，看到没有？啊，好，加德再上去就是基列，基列上去就是巴山。现在我刚刚讲了，以色列人现在到了哪里呀？他们到了摩亚的有一个沿海上面有个地方叫石亭，看到没有？看到石亭没有啊？他们就在石亭这个附近的一个谷地里头啊。我在这里就是看了沿海那里上面，看到没有？那个脚上我看了一个红的地方，一个红点啊，看到没有？那么就是正好是在这个地方。那么石亭平行的过来往东，你看到有一个叫西斯本，看到没有啊？西斯本，我在这里就写了一个西红，我写低了一点，看到没有？西红，那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第四节。那是他已经击杀了住西斯本的亚摩利王西红，好吧？那就把西红杀掉了，把这个国家给他灭掉了。和住以德来亚斯他路的巴山王不、哦？那么以德来是在上面往北边走，那就是说巴酸，你看这里我不是讲了有一个巴酸下面是不是基列啊？你看那个基列的基字往东边走，是不是有个地方叫以德来，看到没有啊？好了，这是恶的地方， 亚摩利王噩，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以德来，一个是西斯本。西斯本就是西红的地方，以德来就是巴山王噩的地方，好不好？好，那所以我们看以色列人啊，他们先把这两个地方的两个王都灭掉了，然后他们再回到示亭这个地方来，就是摩押地，然后再回到示亭这个地方，就是摩押地了。大家清楚看见没有？好不好？一个以德来，一个西斯本，西斯本。对了，西斯本就是西红的地，就是我们这里讲。好，以德来、亚斯他卢，就是这块地。这个地图上也有亚斯他卢啊，啊，也有，就是以德来，你们再往上面一点点，就是亚斯他卢，好不好？好，那么就是这样了。好，从这个地图上我们就看以色列人，他们现在是四十年以后已经灭了两个亚摩利王，现在他们现在到了摩押的平原了。好，现在我们看第五节，申命记第五节，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说，现在他们在摩押地了。摩押地那就是你看沿海旁边下面是不是摩押两个字啊，看到没有啊？啊，好，他在这个地方开始讲律法了。这个摩押地是很大，你看到它旁边东边有个叫摩押旷野，看到没有啊？这一块都是摩押地啊，包括流变，看到没有，都是摩押地。所以石亭那个地方也是摩押地。好，那么现在啊，请我们看我们的讲义，生命记第一章讲义。第一节是生命记摩西讲述律法的地点。他讲述律法的地点，生命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他是约旦河东的旷野，苏弗对面的亚拉巴。苏弗这一个字原文的意义是终点，那就代表神带领以色列人走旷野的路已经到了终点了，不要再绕旷野了。亚拉巴这个字原文是不毛之地，有的地方也把它翻译成平原，这个平原就称为摩押平原，就是我们这个地图上画的摩押平原。摩押平原，这个摩押平原，请你看讲义。那么这个摩押平原呢，就包括了巴南，也叫做巴南的旷野。然后我们再看陀弗，包括陀弗、拉班、哈西路、迪扫哈，中间这一块地都包括完了。这时以色列人二十岁以外男丁还有600,000，1730名，这是第二次数的人数了。第一次的600,000，3550人已经死了，现在还有600,000，1730名，加上妇女和孩童，很可能有200多万人，然后再加上牲畜，所以就需要占地很广阔的一块平原，就是摩押平原。好，那么讲义的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二段，就是第二节，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利亚有11天的路程。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2月初1日，他们在西乃的旷野，西乃山就是何烈山，会幕中晓谕摩西。以后他们出埃及后第二年正月初一日立起帐幕， 第一期招募以后一个月就数点人数，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就开始离开西台矿业。好，然后他们就经过他贝那基波罗哈塔瓦，走到哈西路，再从哈西路骑行到巴南的矿业。这个就是我们啊，在《生命记》里面，他以为先讲历史，这就是历史。那么在这个历史里面，我们刚刚说过了，他们就包括要探子去探窥探迦南地，然后探子探了四十天，就是我们讲义的第二页，就回到巴兰旷野的加底寺那间墓室。因为他们探了四十天，神就说按你们探的天数，一天抵一年，就是四十年，他们也在旷野绕四十年，最后他们就绕地方四十年，绕旷野实际上是绕了38年，因为前面有一年多。那么加底寺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巴尼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漂流者的野地，就是加底寺巴尼亚就是把它分别出来，我们这些漂流的人在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地方，他们就到了那个地方。所以加底斯巴尼亚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我们就把第四节三节四节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现在我们讲第五节了。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西乃山住够了，住到第二年的二月了，然后他们就起行了，然后就到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或者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利巴嫩山，又到伯拉大火。那么我们看以色列人的这个地图啊，神给他们的不只是迦南地，而且要到伯拉大火，就是幼发拉底火啊，就是包括伊拉克这块地都是神赐给他们，要他们到哪里去。第八节，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看这是四十年以后他们到了这个地方了，摩西说我把这个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你们要进去得这个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们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之地，他们为业之地。那么这个地现在就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已经经过出埃及地已经有四十年，该绕的路已经绕完了，现在到了终点了，现在该进去了。这就是第一代的人已经死了，那603550人已经死了啊，现在剩下的这60万1000多人就让他们进去了。好，现在我们再说，因为这一段是讲历史，所以历史就要包括一个年代，就要包括一些地名啊。那么我们从地图上我们大概就能够知道了。现在我们读第九节，那时我对你们说，你看那时就是回忆历史了，不是现在了，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啊，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我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给你们，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比你们的赠送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的，你们要按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你们回答我说照你所行的为妙， 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你们。摩西一个人管理以色列人这个责任太大了，所以他就觉得我管理不下。20岁以外第一次数的人数，20岁以外就有603550人。那么妇女不包括在里头，儿童不包括在里头，你如果妇女加倍那就是120万，再加上孩童差不多有多少200万。这200万人摩西一个人怎么能管理啊？那怎么办法呢？好，这个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这是摩西的岳父给他出的主意啊，出的主意。那么这里啊，我们请读出埃及记请我们读18章。好，现在我们读18章。18章，请我们读第13节开始读。18章13节，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中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是不是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为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灶之间施行审判。我又不叫他们知道，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的不好，你要这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唯一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法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必要从百姓和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选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吩咐你，你就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的归回他们的住处。”这一个办法是摩西的岳父给他出的主意啊，那么这个是当时摩西也实行了。百夫长就是100个以色列人就有一个管他，就叫百夫长。好，那么我们看这是人的办法，现在我们看还有一个办法是神给他们的，请我们读民数记11章。民数记11章，第十节开始读。民数记11章第十节开始读。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号，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众人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已经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幼之父抱吃奶的孩子之抱道，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些百姓吃？他们都向我哭号，你给我们吃肉吧。”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 你看在这个时候百夫长也没有用了，千夫长也没有用了，你看到没有，十夫长也没有用了，他怎么样，他又去求神了，啊，他去求神。好，那么神就给他一个办法了。好，我们再读这一章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人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多百姓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你看这神的办法，神的办法是要神的灵啊，不是选一个有智慧的人，有能干的人，有才干的人就出来了，有廉洁的人，这个不是，这是人的办法。今天在你看，今天在很多基督徒团体里就是这样做了啊，你这个青年人还不错啊，好了，就把你选出来了，到底他身上有没有神的灵啊，你弄不清楚啊，不是说他没有圣灵，他能不能够顺服圣灵，他能不能让圣灵在他身上做，你不知道。所以在教会，在基督徒团体里面，人的东西就多了啊，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都出来，这人的办法。神的办法就不同了，就是要把摩西身上的灵分给这七十个人。其实这一个字我们说过，其实一个完全的数字，十倍的完全，那意思就是说神要他的灵在这些人的身上，然后才能够帮摩西来管理，而用人选出来的人不一定可靠，不一定能够行，所以这里就是要神的灵分赐在他们身上，他们都有圣灵在带领。
就像以前要抓阄不是也是神的，
哎，对，你说抓阄，过去在旧约，旧约有抓阄不错的，那么旧约的抓阄那个是有一个规定的，他是要用以弗德，好不好，要用以弗德，要用以弗德里面的两块宝石，好不好，乌灵和土灵啊，那个就是从神来的，神允许，好不好。好，那么现在我们再请读《申命记》第一章十六节，当时我叔父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判断，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所以在这里啊，虽然有审判官、五十夫长、十夫长、千夫长、百夫长，但是摩西还要给他们讲，因为他里头没有神的灵啊，还要讲什么？你们应该怎么做？你们应该怎么做？不可以看人的外貌。你看，如果他里面有神的灵了，他自然就清楚了，啊，就清楚了。所以，一个带领弟兄姊妹的人，必须他是一个顺服圣灵的人，圣灵在他身上掌权的人，他才能够把神的旨意贯彻出来。好，现在我们读十九节，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巴利亚，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到耶和华你列祖神所说的上去的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那么这里就讲了，是第一次从何烈山起行，就已经到了加底斯巴利亚，十一天的路程就到了。加底斯巴利亚再进去就行了，啊，就是迦南地了，就到已经到了门口了。 那二十二节，你们就进我来说，我们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拣选了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于是他们起身往山地去，到了以斯格谷，窥探那地。他们手里拿着那里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啊，这十二个人就探了四十天，窥探了回来了，就那个地方好啊，是美地了，美地就应该进去啊。二十六节，你们却不肯上去，就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帐幕内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出灭我们。我们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心消化，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诚意又广大又坚固，高得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拉族的人，亚拉族，亚就是巨人啊，或者叫伟人啊，高啊。所以这十二个探子啊，地是不错的，但是那些人太厉害了啊，那么大概神要把我们交给他，把我们杀掉，你看对神一点信心都没有啊。所以进迦南不容易啊，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回到我们属灵的迦南地里头去，很难啊，很难啊，环境难啊，家庭环境难，工作环境难，各种的环境都难，好像遇见的都是难处，怎么能够把我这个肉体致死能够进去啊，还太难了。你看以色列人就不去了吧，啊，不去了。第二十九节，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你看新约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在人不能，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这是信心啊。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是凭什么？信心啊。眼睛看见这些难得不得了啊，但是信心主是讲没有难处，信心告诉我们靠神就没有难处。三十一节，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只是你们所当行的路。以色列人走路时昼夜都在行啊，没有电灯啊，神光照他们，白天是云柱，晚上是火柱。所以摩西就安慰他们，要他们想想神是怎么样带领你们出埃及，怎么样走到今天。三十四节，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启示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启示应许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你要专心跟从我。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事后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好，摩西也不能进去了，以色列人那一代的都不能进去了。这个我们已经读过的，好不好？就是我们读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这些都有了。现在摩西就是重复回顾讲历史了，像往常讲历史了。三十九节，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城，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至于你们，要转回从航海的路往旷野去。你看这回头路了，但是他们的孩童，他们的妇人怎么样？神说我们要把神要把他带进去，因为他们讲我们去都要被杀吗？我们的孩童妇女都要被杀吗？神就说你们不去可以，但是你们的妇女孩童，你看神会把他们带进去，他们不会被杀啊，不会被杀。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不能够顺服的人就走回头路了。四十一节，那是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去争先上山里去了。他们看见神一发怒了，他们又想上去了，但是神没有和他们同在，所以这一次上去他们就失败了啊，他们被打败了。那么这个记载是在出埃及记，或者请我们把这一段出埃及记我们不是出埃及民数记，请我们读一点请我们读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逼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逼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业四十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待一切聚集敌我的污秽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好，这神定规了。那么我们看三十九节，这一章的三十九节，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就甚悲哀，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摩西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是不能顺利了，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他们却闪赶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月桂和摩西没有出云，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里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哈尔玛。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已经定规了，他们要在旷野四十年。后来他们觉得神这样发怒，他们就愿意上去。那么这个愿意上去，但是神已经定规了，他们就只有悔改了。这个叫做管教。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错了，神就要管教我们。在管教的时候啊，我们就不要轻举妄动了，要顺服啊，千万要顺服。哎，不能去了，那你就顺服。顺服到什么时候？顺服到神看你，你是十分顺服了。好，那他神就把这个管教拿掉了。神管教不拿掉，你要凭你自己的肉体，那我今天就去了。原来凭肉体没有信心不去，现在要凭肉体又要去了。你看，都是自己的肉体，啊，没有顺服神，啊，所以神的管教，要神的管教过去以后。我们肯顺服了就行了。圣经里头有一句话，要等你十分顺服，我们的生命要十分顺服，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神就会责罚其他的人，一定要在神面前顺服。好的，现在我们请读生命记第一章的四十二节。 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住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蜂蛹一般，在西尔杀退你们，直到哈尔玛。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号，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于是你们在加底色住了许多日子。好了，你看他们就在这个加底色啊，要住了许多日子。现在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你看38年了，就在西尔山上啊，绕了38年。这个转回本来已经走到迦南地的大门了，迦底已经到了，一进去就停了，你看不行，要绕38年啊，绕行了许多日子。好，现在我们请读第二章的第二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你吩咐百姓说，你们的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警戒，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为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食，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无一无所缺。好，你看这里啊，第一章的45节，他们还在加底斯巴利亚，第二章就从那里转回往红海的路去，就在西尔山绕了许多日子，那就是绕了38年。到第二节一层就说，绕这个山的时候够了，那就38年满了。那一代的人都死完了，就要转向北去。那么我们在黑板上这个地图，你看见西尔就是那一大片啊，不是那一个地方，在这西尔那一大片，他们就在西尔巴兰旷野这里绕绕绕绕了38年，然后就要往哪里去啊？往北边去了啊，往北边去。好，那么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地图啊，你们都有这个地图，请你看这个地图，这里就是西尔以东啊，西尔山，这就是他们绕的地方，画了一个圆圈，就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就这里绕西尔。好，我们知道以东就是以扫，他是雅各的哥哥，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代。那么现在西尔山呢，就是以东的后代，以扫的后代。这里所以神就告诉他，你们在这里绕够了以后怎么样，哪里去啊？往北去。你看这条线就往北走了，要往北去，这条线就是往北去，往北去要经过西尔山，以扫的地嘛啊，所以经过这个地，神说这一块地我不赐给你们，是赐给谁啊？赐给以扫的后裔，以东的后裔。他连脚掌所踏的地，就是脚掌所踏的地，那么小的地都不给你们，神已经定位好了。所以你经过他的地，你要用钱买水，用钱买粮食啊。我们看见神对以扫的后代，神还是很眷顾的，神也赐给他基业。为什么？因为以扫和雅各都是以撒的后裔，以撒又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对不对？所以虽然神爱雅各，神不喜欢以扫，以扫因为他把长子的名分都卖了啊， 长子的名分是神的祝福，他都不要了。但是神现在因为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和在创世纪里面神的话，神也保守这块地仍然要给他的后裔。好，这个呢地图上就告诉我们，就是第五节，二三第五节，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所以摩西在这里告诉他们，这四十年耶和华的神常与你同在，就是已经走了四十年了。所以我们看第一章到第二章就要包括四十年的时间，你看他就说这个历史的过程。第八节，于是我们离了我们弟兄以扫子孙所住的西尔，从亚拉巴的路经过以他拉以勋加别，转向摩亚旷野的路去，因为他们往北了，就是摩亚旷野了。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扰害摩亚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我已将亚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那么摩亚是谁的后代呢？是罗德的子孙。罗德又是谁呢？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啊。啊，我们还记得在创世纪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就把他的侄儿带在一起跟他走。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本家的时候是有神的呼召，但是罗德没有呼召，是跟着去的，同路人，是同路人。虽然是同路人，但是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亚伯拉罕当时没有儿子，他就想我带着我的侄子就一路去了，然后到了迦南地。迦南地我们看见他们的牛羊很多啊，结果他们的仆人就相争了，争什么？要争水河啊，争草地啊。我们都有牛羊很多吗？这个亚伯拉罕就说，我们彼此是骨肉，我们不能相争，你看哪里好你就选哪里，你先先选。所以罗德就看了一个地方很好啊，啊，就是索多玛这个平原啊，俄梅拉这个平原好大好好啊，而且索多玛这个城市又是非常大啊。好了，他就选择那一块地了。那么亚伯拉罕选哪里啊？亚伯拉罕还是住在迦南地，他不走了。那么罗德就到了索多玛了，圣经呢记载的很清楚，他是渐渐挪移帐篷，一直到索多玛。索多玛是代表世界，一个基督徒你要回到世界去，不是今天我要回去就回去了，是慢慢来，开始有一点世界的吸引，我妥协一下，明天又来吸引，我又妥协一下，慢慢慢慢你就回到世界里去了。所以他就住到索多玛，虽然他是一个异人，他经常在索多玛的城门口坐在那里教训人帮助人。因为罗德算是圣经里说他是一个义人，不过很多弟兄姊妹就认为，都圣经人认为他是一个失败的义人。义人怎么不住帐篷啊？义人怎么不在迦南地啊？你要跑到世界里头去同流合污吗？好，那么我们就知道，当神审判索多玛的时候，用火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神是先告诉了亚伯拉罕，没有告诉罗德。罗德因为在索多玛已经住得很习惯了，我想他也修了房子了啊。那我们的话来讲，也许汽车也有了，股票也有了，也很舒服了，对不对？好了，在这个时候怎么办？神要毁灭这个城市，因为索多玛人的罪恶已经达到神的耳中了。神就告诉亚伯拉罕，我要毁灭他，今天就要去毁灭。亚伯拉罕就为索多玛祷告啊，就说有五十个义人，你会不毁灭啊？神说那我不毁灭。四十五个怎么样？神说一个一个减少，最后到十个，只有十个我也不毁灭。那结果神的使者到了索多玛，连十个都没有，好像就是只有罗德一个，这个还是一个失败的义人。这个就拉着两个天使，拉着罗德和他妻子还有两个女儿的手， 就把他们拉出来离开索多玛，要他们往山上跑。罗德就看见要往山上跑，他这里有个小的地方啊，索尔啊，那个地方很小啊，那个城市我爬到那里去可不可以？天使说也可以，只要你离开索多玛。他就逃到那里去，还没有逃到那里火就下来。天使告诉他，你往山上跑，不要回头看了，索多玛不要回头看了。结果他的妻子怎么样，就回头去看，一看就变成一个炎柱了。为什么他要回头看了？可能他想，我那栋房子看烧没烧啊，如果房子没有烧，回去我还可以住啊，那我还有汽车，还有股票，还有很多钱呢。他可能想到很多索多玛的东西，所以回头一望就变成一个炎柱。天使是喊他跑，跑快一点，他回头望，所以那个成了一个炎柱。那就剩下罗德和他两个女儿，他们住到哪里去？到山洞里面去住。结果他两个女儿就犯罪了，结果生下一个儿子叫摩亚，一个叫亚门，好吧，同女儿生的儿子摩亚和亚门。但是他是罗德的后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罗德还算义人，神也就保守了摩亚和亚门，也给他们一块地。好，那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一块地了。
这跟他女儿生的还得、
啊、女儿生的啊，因为这是跟女儿生的呀、啊。啊，这个我们要不要读创世纪？记不记得？记得，哈哈哈。那么，嗯，
那就不对啊。
怎么？
乱伦呢、
啊？啊，对。但是我要说一点，的确就是乱伦，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那是列祖时代，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好不好？当然是错的，好不好？对的，好。现在我们读第十节。先前有以米人住在那里，民众众多，民数众多，身体高大，像亚拿人一样。这以米人像亚拿人也算为立法因人，摩亚人称他们为以米人。先前何利人也住在希尔，但以撒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就如以色列在耶和华赐着他为业之地所行的一样。所以他说这里有一块地原来是属于以米人的，也就是叫做立法因人的。摩亚人称他们为以米人，那么以扫的后裔就把他们出灭了，所以就得到那个地了。好，那么我们读十三节。现在起来过撒列期，于是我们过了撒列期，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利亚到了过撒列期的时候，共有三十八年。你看这三年，三十八年。撒列西是约旦河的一个支流啊，就过了它了，过了它很快就要过约旦河。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第一站就是耶利哥啊，我们这个地图上有的啊，撒列西我们这里也有啊，地图上也有的，看见撒列西了哈，就是他们走沿海下面一条河，看到没有，就是撒列西，他们就过了撒列西了啊，然后就到摩亚的平原了，他们就要住在那里了。
是在那边住三十八年还是说
走了三十八年？
就在那里
走绕了三十八年。
这里三十八年
这里三十八年
啊，过
现在过撒列西了，要往北去嘛，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了啊，过了撒列西是吧，到了过撒列西一共有三十八年，对不对？现在过撒列西了。好，十六节，兵丁从民中都灭尽死亡以后，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今天要从摩亚的边界经界亚尔经过，走进亚门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那里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亚门人也是罗德的儿子。好了，所以过了撒列期就是亚门的地了啊。二十节，那地也算为立法因人之地，现在立法因人住在那里，亚门人称他们为善颂民，那民众多，身体高大，像亚拿人一样。但耶和华从亚门人面前除灭他们，亚门人就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正如耶和华从前为住希尔的以扫子孙将何利人从他们面前除灭，他们得了何利人的地，接着居住一样，直到今日。从加菲托出来的加菲托人 将先前住在乡村之道加沙的亚维人除灭，接受驱逐。这就是讲的历史了，这些民族的开始是从哪里来，怎么得到地。二十四节，你们起来前往过亚人谷，你看过了撒列期就是亚人谷了，我们这个书上都有啊，看见亚人谷啊，啊，撒列期外再往北走就是亚人谷了。我已将亚摩利人西斯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你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好不好？亚人谷过了就打西斯本西宏了，得到他的地了。二十五节，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都恐惧惊恐惧怕，且因你罚战伤痛啊，这是神给他的。好，那么二十六节，我从基底摩的旷野差遣使者去见西斯本王西宏，用何谋的话说，求你允我从你的地经过，只要走大道不偏左右，你可以卖粮给我吃，也可以卖水给我喝，只要允我步行过去，就如住西尔的以扫子孙和住亚尔的摩亚人待我一样，等我过了约旦河还进入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地。请你看啊，当时摩西要带他们进去，就是要经过约旦河到迦南地，他们就要得迦南地，还没有说要得约旦河东边的地。西斯本王虽然是亚摩利人的地，他们都没有得，神没有，神就没有要他去得啊。但是最后他们得到了，这是神的旨意了。为什么得到？你看他去二十六节差遣使者去见西斯本王西宏，这个是个亚摩利人，是个外邦人的王，用和睦的话说，求你允我从你的地经过，走大道。昨天那个姊妹啊，在这里给我谈了，说蒋弟兄啊，这个神太偏心了，这个迦南地啊，这些这个地是人家住的地啊，神怎么喊以色列人就把他杀掉了，得人家地啊？我跟他讲，我说神没有喊他杀，他说你看那不是杀了吗？记得以色列人也不讲道理啊，啊，巴勒斯坦这个地要把别人赶走啊。我说让我们读圣经了，我就把这个圣经读给他听了。我说神要他去跟他说什么？说和睦的话。没有说我要杀你，没有啊，但是谁先动刀，谁先动刀啊。好了，那我们看底下第三十节，但西斯本王西宏不允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我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样。耶和华对我说，从此起手，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你要得他的地为业。那是西宏和他的众民出来攻击我们，在亚扎与我们交战，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我们夺了他的一切诚意，将有人烟的割成连女人带孩子进度毁灭，没有留下一口。你看这个是谁先打谁啊？那么我们来看了，是西宏先打吧，啊，西宏要他的人出来先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说我从你这里经过，他不要他经过，他就来打他，一打他的时候他一动手一打，以色列人就求神了，好，神说那么我就保护你，结果这块地啊，本来神说可以让他们还居住，住了好久了，我不知道亚摩利人的罪业还没有满足，满盈了以后神的意思把地拿回去，那么现在他主动来打以色列人啊，主动打。那么这里我们请读民书记，好，请我们读第二十一章，民书记二十一章。刚刚我们读的生命记是摩西叙述那个历史的过程，这里的民数记的二十一章就是记当时的记录。二十一章二十一节，以色列人差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说，求你允我们从你的地经过，他是求啊，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只过道过了你的境界。西宏不允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经过，就召集他的众民出到旷野，要攻击以色列人。到了亚扎，以色列人征战。你看，他主动来打吧，人家只求你，我经过一下，我也不走你的田地，我也不喝你井里的水，你让我过路就算了嘛，我还走的大道嘛， 他就跟以色列人征战。好，以色列人就用刀杀了他。你看嘛，你来打我，我不能够自卫吗？我当然要自卫还击喽。所以啊，人都有误会了，人都是讲神啊好厉害，还以色列人把这些人都杀了，实际上是没有这样做，好不好？是他们先打，然后以色列人要自卫吧，好不好？好，最后神才把这个地交给他们，都是这样。你看巴山王二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好，现在我们请读三十五节，生命记第二章的三十五节。唯有圣属和所多的歌城并其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池到基列，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我们了，没有一座城高的是我们不能攻取的。唯有亚门人之地靠近亚伯河的地并山地的城邑，与耶和华我们神所禁止我们去的地方都没有挨近。好，感谢神。所以希望我们就这一个观点，好不好？那么以色列人好像今天在巴勒斯坦做的好像有的人觉得很过，但是你看那的确那个地方没有和平，没有安定的环境嘛。这个人肉炸弹什么时候它都可以在你这里爆发啊，这里爆发。
以色列人叛逆了几千年了，
是
这个被屠杀这么多次，他也没被重化，就是你看我现在倒抽一口凉气，如果他占领了沙特阿拉伯，完蛋了，我们这个世界现在就在战争中，真的。沙特阿拉伯是全世界最主要的石油资源的，是不是？你要这样的话就完蛋了，是不是？
好，感谢神。那么
出埃及走的是沙特，没事儿
啊，
对不对？
不是不是不是，还远一点，沙特还有远，还在东方，还在东方。
这个是波斯湾的，
啊，是
不？这个红海是波斯湾，这儿已经是伊朗了，这个地方是埃及，西南半岛，是西南半岛。埃及在这边，
哎，
他走的路是沙特阿拉伯，
这是埃及，
对，埃及在这边，
埃及对，这个埃及在现在是。